小蜜蜂嗡嗡嗡，黄黄的身体赤透明，飞到西来飞到东，传粉采蜜忙不停。亲爱的小朋友，你们好，我是小蜜蜂琪琪，喜欢到处寻寻觅觅。园丁们要我为小朋友导游，正对我的脾气。我刚刚见过这位大眼睛阿姨，是她培育了故事园地，就请她给小朋友们讲个故事好不好啊？亲爱的小朋友们，你们好。
阿姨好。
这里是故事园地，小朋友们，今天阿姨给你们讲一个故事，叫做《小黑猴与连生》。在四川重庆郊外，有一座美丽的小山村，四面环绕着高高的青山，村里的人们常常上山采药，补贴家用。一天，憨厚的村里人连生背上箩筐上山采药。连生采了好一会儿，看看背篓里的药材也不少了，心里正打算回家，呼的一声，一个重重的黑东西从高高的树上掉了下来。连生一惊，仔细一看，原来是一只小黑猴。小黑猴的一只手抓住了连生的裤腿儿，说：
救救我。
连生问：
你怎么了？
小黑猴举起了正在淌着血的手给连生看，说：
我受伤了。
连生没多想，双手抱起受伤的小黑猴，匆匆的就往家赶。回到家，连生给小猴子洗伤口，上草药，包扎好，小猴便在连生家养伤。在连生的精心照料下，小猴的伤口好了。小猴在连生家后院子里敢偷吃菜果的野兔、野猪、野鼠。一天，小黑猴突然不见了，连生再也没有找到小黑猴。这以后，连生依旧跟村民一块儿下地务农，上山采药。一天晚上，一阵阵紧促的呜咽声伴随着雷鸣般的砸门声，连生从梦中惊醒，慌慌忙忙打开门，是小黑猴。小黑猴一把抓起连生就跑，小猴只给他看看后山，说：
黑朋友怎么样？山王破了。
只见山顶上碎石滚滚而落，直奔山脚下的村庄。连生明白了，赶快救人。小猴拉不走连生，便帮他挨家挨户敲门。十一户人家匆匆忙忙向另一座山奔去。全村的男女老幼呼哧呼哧地爬上了山坡，喘息间一回头，整个村落已经淹没在一堆乱石中了。死里逃生的人们开始想到了救他们的小黑猴，他们四处寻找着，可是小黑猴早已经消失在丛林里了。小朋友们，你们想一想，是谁救了村子里面的人呢？
小黑猴。
是小黑猴在半夜跑去救连生，救村里的人。可是 小黑猴为什么要去救连身呢？对了，是因为连身救过小黑猴。所以啊，村里的人们啊，虽然没能找到他们的恩人小黑猴，可是呢，其实恩人就在他们中间，是连生的善心、善念、善行，救了小黑猴，救了全村的人们，也救了自己。故事就讲完了，希望小朋友们也能像连生一样，尽自己的力量去帮助别人。好，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儿，小朋友们，我们下次再见。
前面是开心姐姐的音乐天地，是个给小朋友带来歌声和欢乐的地方。你们瞧，开心姐姐欢迎你们来了。
小朋友们，你们好，又到了音乐天地节目时间，我是开心姐姐，欢迎你们收听我们的节目。开心姐姐愿意在音乐声中和你们成为好朋友。今天开心姐姐为你们播放的一首歌曲是《泥娃娃》，欢迎收听。
这里是程爷爷的古诗居，充满了书香墨迹、诗情画意。有学问的程爷爷最喜欢小朋友了，就请他教我们一首古诗吧。
小朋友们，大家好。
程爷爷好。
欢迎你们收听小蜜蜂园地的古诗居节目。我们今天读王维的一首送别诗，请大家先听我读一遍。送别：下马饮君酒，问君何所之，君言不得意，归卧南山陲。但去莫复问，白云无尽时。下面请大家跟着我读：下马饮君酒，
下马饮君酒，
问君何所知，
问君何所知，
君言不得意，
君言不得意，
归卧南山陲，
归卧南山陲，
但去莫复问，
但去莫复问，
白云无尽时，
白云无尽时。
这首诗写的是送一位朋友去隐居，诗句十分的朴素，甚至让人觉得平淡无奇， 但是细细的品读，你就会感受到作者对朋友的深厚情谊。再深一步呢，也许你会体会到诗中一些更深的意味。下马饮君酒，问君何所之？听说朋友要走了，就摆一桌酒归他饯别，又问他去哪里去。作者对友人那种关切爱护的深厚情谊充满了字里行间。君言不得意，归卧南山陲。原来这位朋友因为对现实的强烈不满而决定去隐居。诗人的回答是妙不可言，意味十分深远。但去莫复问，白云无尽时。我们知道诗人王维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，有着深厚佛学造诣的修炼者，他对朋友的决定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热情的鼓励。你只管去吧，那确实是一条光明之路，是永恒的归宿。好，现在我们再来读一遍王维的送别。下马饮君酒，问君何所之？君言不得意，归卧南山陲。但去莫复问，白云无尽时。请大家跟着我读。下马饮君酒，
下马饮君酒，
问君何所知？
问君何所知？
君言不得意，
君言不得意，
归卧南山陲，
归卧南山陲。
但去莫复问，
但去莫复问，
白云无尽时，
白云无尽时。
很好，小朋友们，我们今天就读到这里，下次节目再会。
程爷爷再见。
金锦阿姨经营了这座百灵书屋，你们可以在这儿发现许许多多的儿童文学名著。让我们问问金锦阿姨，今天她要为小朋友们介绍哪一部作品呢？
亲爱的小朋友，欢迎你来到百灵书屋，我接着给大家讲蜜蜂公主的故事。上一次讲到黄金山和珍珠岛的王后，因为拒绝小矮人借用她的厨房，招来了一大群小矮人，他们把我丢在荒野，对我说，你们有钱人根本不愿把你们的金银财宝分给我们勤劳善良的小矮人，没有我们，你们能这么富有吗？这就是对你们这些有钱人的惩罚。老太婆没了牙，唠叨地讲完了她的故事。王后安慰了她几句，还给了她一点钱，便领着孩子们回城堡去了。有一天，蜜蜂和乔治趁王后不在时，偷偷地走到耸立在克拉利德城堡中央的塔楼。竹塔很高很高，顺着楼梯往上爬。当他们登上塔顶平台时，看见远处的山坡上黄一块绿一块的农田，他们感到好新奇。遥远的地平线上点缀着青青的树，耸立着蓝蓝的山。乔治说，妹妹过来，我们现在看到了整个地球了。蜜蜂说，是的，地球真大呀。乔治说，老师说过，女管家也说过，地球好大好大，我还不相信，如果不亲眼看到真难相信啊。沿着平台他们俩转了一圈又一圈，突然蜜蜂惊叫道，哥哥你看， 城堡在地球的中心，塔楼在城堡的中心，我们在塔楼上面，那我们不就站在世界的中心啦？这简直太妙了！塔楼在正中央，辽阔的地平线正环绕着孩子们的四周，我们正站在世界的中心了，不是吗？乔治也跟着大笑了起来，兄妹俩陶醉了，他们海阔天空地想开了。蜜蜂想到，地球这么大，可也会有很多不幸，在地球上有人会迷失方向，有人会和亲人失散，有人会遇到灾祸。乔治耸了耸肩膀，地球大不好吗？我们可以去探险呢。等我长大了，蜜蜂，我要征服地球上最远处的一座座大山。月亮不是从那边升起来的吗？我路过那边的时候，就一把抓住月亮，送给你。蜜蜂，你相信吗？蜜蜂好高兴，说，如果你把月亮送给我，我就把它戴在头上。说完，他们就像看地图似的，搜寻起熟悉的地方来。蜜蜂虽然什么都认不出来，但是却说，我什么都认得出来，只是有点说不清，那山坡上左一块右一块的大石头究竟是什么东西？妹妹，是房子，那些都是房子呀。你认不出我们克拉利德王国的首都了吗？有三条大街，有一条街上还跑大马车呢。咱们上星期去教堂还走过那条路，那可是个大城市啊。哦，我看出来了。那么这条弯弯曲曲的小水沟呢？这不是小水沟，而是一条大河。你看，河上还有老石桥呢。咱们在下边钓过大龙虾的桥吗？对，桥上的小洞里还装着一个没有头的石头女人呢。不过石头人太小，在这里看不见。
哦，我想起来了，当时我就想问他为什么没有头呢？
大概是他把自己的头藏起来了吧。
哥哥，大山那边闪亮的东西是一个大湖，对吗？
对，是一个大湖。
看着那神秘的湖泊，他们想起了王后给他们讲过的故事，那里果真住着一群水妖吗？好，小朋友，欢迎你继续收听下一次的百灵书屋，再见。
左边有一大片五彩缤纷的山谷，谷口立了块大牌子，上面写着百花谷三个大字，这里是明伯伯种植的花园，让我们一起走进去看看明伯伯为我们准备了什么呢？
亲爱的小朋友，你们好，今天我们来学一首春风吹的儿童歌谣，下面我给小朋友们先念一遍。春风吹，春风吹，喜洋洋，大地穿上绿衣裳，我们种豆又种瓜，盼着它们快快长。好，小朋友，下面我再给你们念一遍，这首儿童歌谣的名字叫做春风吹。春风吹，喜洋洋，大地穿上绿衣裳，我们种豆又种瓜，盼着它们快快长。好，小朋友，下面你跟我念一遍。春风吹，
春风吹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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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喜洋洋，
喜洋洋，
大地穿上绿衣裳，
大地穿上绿衣裳，
我们种豆又种瓜，
我们种豆又种瓜，
盼着它们快快长，
盼着它们快快长。
好，春风吹，
春风吹，
喜洋洋，
喜洋洋。
大地穿上绿衣裳。
大地穿上绿衣裳。
我们种豆又种瓜。
我们种豆又种瓜。
盼着它们快快长。
盼着它们快快长。
好，亲爱的小朋友，我们今天就念到这儿，我们下次再见。
亲爱的小朋友，谢谢你们收听，再见。
好，小朋友，下面的节目是小叶姐姐的绕口令。
亲爱的小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小叶姐姐，又到了我们今天的绕口令时间了。今天呢，我给大家带来了一首绕口令，名字叫做四张床。床呢，就是我们平时睡觉的床。好，你们先听小叶姐姐把这首绕口令来念一遍。王家有四张床，三张短，一张长。短床比长床短，长床比短床长。亲爱的小朋友们，这首绕口令挺绕舌的吧？其实呢，前两句话还好，就是后两句，短床比长床短，长床比短床长，这两句话有些绕口，因为长啊、短啊、床啊，它们都有类似的韵母。好，下面你们和小叶姐姐一起用慢速度来念一遍。四张床，王家有四张床，三张短，一张长。短床比长床短，长床比短床长。亲爱的小朋友们，你们有信心把这首绕口令念好吗？不要着急，我们一起来念一遍。王家有四张床，三张短，一张长。短床比长床短，长床比短床长。不要害怕，我们仔细的把一个字一个字发清楚了，这首绕口令也就学会了。最后呢，你们和小叶姐姐一起用比较快的速度来练习一遍，好吗？四张床，王家有四张床，三张短，一张长。短床比长床短，长床比短床长。亲爱的小朋友们，你们记住了吗？不要着急，回家多练习几遍啊，这首绕口令就学会了。好，今天我们就学到这里，小叶姐姐和大家下个节目时间再见。
好，小朋友，下面我们请你听李明哥哥的谜语节目。
亲爱的小朋友们，你们好，我是小明哥哥。还记得上次我们讲的谜语吗？有根不落地，有叶不开花，都说它是菜，园里不种它。谜底呢，是打一种蔬菜，小朋友们一定猜出来了吧？对了，这个谜语的谜底是豆芽。小朋友们，你们都猜对了吗？今天呢，我给大家带来的一个谜语，它的谜底是打一种菜。下面先请小朋友们听我说一遍。荤菜夹素菜，双手端上来，当中有火山，四面都是海。小朋友们，你们听清楚了吗？小明哥哥再给大家说一遍。荤菜夹素菜，双手端上来，当中有火山，四面都是海。好，我给小朋友们留点时间想一想。猜出来了吗？好，今天的谜底 将在下次猜谜节目中告诉大家。谢谢小朋友们收听小蜜蜂园地的猜谜节目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喽。
好，小朋友，你们喜欢这个节目吗？你们也可以向小博士信箱里发邮件给我，告诉我们你们喜欢不喜欢这个节目。亲爱的小朋友，我们下次再见。
右边是小博士信箱，是专门为小朋友及家长们答疑解难而设的。小朋友们，如果你们有什么意见问题，都可以给小博士信箱发邮件，不要忘了写好贴好后点击小博士信箱就行了。小朋友和家长们，你们好，我是童龄阿姨，欢迎你们收听小博士信箱节目。我们先来听一下一位小朋友在给我们小博士信箱来信中提到的问题。
亲爱的小博士信箱主持人，秋天树叶为什么变颜色呢？
亲爱的小朋友们，你们有没有注意到，秋天到了，天气渐渐地变凉了，树上的叶子也正在变颜色，有红的、黄的、绿的，还有咖啡色的，各种颜色很好看。那么到了秋天，树叶为什么会变颜色呢？下面阿姨就来回答这个问题。树叶的颜色是由它所含的色素所决定的，叶子里面还有叶绿素、叶黄素，还有花青素等等。夏天的时候太阳光好，树叶里的叶绿素很活泼，可以产生新的叶绿素，这样树叶都是绿色的。到了秋天，天气渐渐变冷，树叶产生新的叶绿素的能力逐渐减弱，以至于消失，这样树叶的绿色慢慢就减弱了，甚至退掉了。而叶黄素比较稳定，这样树叶里如果含有许多的叶黄素，叶子就变成黄色了。如果树叶里含有许多花青素，树叶就会变成其他的颜色，如红色、咖啡色等。所以到了秋天，树林里的叶子五彩缤纷，各种颜色十分漂亮。小朋友们，今天的小博士信箱节目就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。
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，让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见。